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现在应该算是台湾地区主教团的主教之一狄江总主教，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向一位林伯钧先生致敬。在今年5月28号联合报用头版的新闻刊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洗车坝感化了200位少年。5月29号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获得读者深深的回应。当然我们的总主教狄刚也为这一位有心人士非常的佩服，所以他写的这篇文章向林伯钧先生致敬。林伯钧今年55岁，他原来是在药厂担任业务经理，后来转往东南亚投资了伐木的生意。8年前因为母亲生病返回台湾，就近在新竹县竹东镇开设了一个洗车厂。在一次特别的机会里，他发现在竹东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原住民的孩子，他们没有钱念书，成了中辍生。当然在原住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隔代教养的问题，由于隔代教养，很多孩子离开了自己的家。事实上林伯钧自己也有2个孩子，看着这些孩子既不念书又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感到心疼，所以他就利用假日到新竹县的坚石乡和五峰乡挨家挨户地问说，家里有没有孩子不乖或者不想念书的。就这样有心的他找来了一群俏家，会偷窃，会打架，被家里看作是烫手山芋的问题少年。林伯钧每天送这些孩子们上学，教他们洗车，然后提供他们吃住，每个月的起薪是22000元。他规定每个人每月都要存钱，工作勤奋的呢还可以领取奖金，生意好还可以分红，唯一的条件是要乖乖的上学，生活作息要正常。就在这样诱导之下，原本抗拒上学的孩子开始喜欢读书。好心或许不见得有好报，但是行善要想有成效必须要持之以恒。最近有一个不服管教的青少年找来了20多名帮派分子痛殴林伯钧，被打后林伯钧的太太哭问着全身是血的他说，你帮助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也抱着太太痛哭，但是林伯钧的回答是，我们不帮助他们还有谁会帮助他们呢？林伯钧离开医院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照旧关怀爱护这些孩子。如今他已经让200多名青少年在他的感召上走上了正途。有几个实例是非常感人的。有一次一个朋友 丢给林伯君一个沉迷于网咖、喜欢偷窃、被法院裁定管束的孩子。林伯君充满了爱心，教育他，带他上学，也带他上网，但是时间有限制，不能太长。他亲自带孩子去，然后在网咖外面等候孩子，终于感动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抱着林伯君大哭说，我爸爸都不要我了，只有你不放弃我。还有一个孩子，他被羁押在少年关护所，林伯君不是亲属，所以不能会面。他担心孩子放出来之后没有人管他，孩子很可能再走上歧途。所以林伯君他痴痴的在关护所门口等了两天，终于看到这个孩子步出了关护所。孩子看到林伯君情绪崩溃，他说，我以为没有人要我了，所以我才自暴自弃，我发誓一定要变好。林伯君说，孩子都叫他老爸，他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看到他们有丁点的成就，他真的非常高兴。17岁的阿龙国一就加入了帮派，性情暴力，国中才刚毕业他就犯下了伤害案，被关到牢里。当然阿龙的父母伤透了心。在去年的十月，阿龙到林先生的洗车厂去工作，大彻大悟，决心重返社会，改邪归正。林伯君的洗车厂现在有11名员工，从16岁到33岁，人数最多的时候有25名员工。他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11点半，超过宵禁时间没有回家的林先生一定会等他们回来才睡。林先生认为关他3年不如给他工作机会，因为工作可以让人思想成长，而且生活有重心，才有改过向善的动力。林伯君的异行非常感人，这样的报道让狄刚宗主教想到，林先生必定是个孝顺的人，很会经营婚姻和家庭。为了母亲，他可以放弃事业，为了真诚实践爱人的道理，他能够得到妻子的支持和家人的尊重。他能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但是他更能轻财仗义，彰显出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爱人。林先生的为人让狄刚总主教很自然地想起主耶稣基督有好几次赞誉外教人的信心和爱心。林伯君喜爱弱势的原住民，他同情不乖的青少年，原谅他们的脆弱和过失，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和对他的伤害，耐心地教导他们生活和做人。其实他正是基督徒的表率。狄宗主教表示，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已经死于罪恶，活于基督，成为天主的子女，不再为自己生活，而要为天主生活。为天主生活，也就是为别人生活，做天主的使者，与基督一起去圣化世界，去救赎人灵。试想，林伯君如果是个基督徒，他事实上就是用自己的言行去见证基督信仰的美好。狄宗主教提醒大家，圣保禄宗徒在讲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你们要对天主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种圣神的智慧和见识，使你们的行动合乎主的要求， 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对天主的认识获得进展，赖他的光荣的德能坚强起来，欣然坚忍，包容一切。君呢、他用爱带这些原住民的孩子啊，圣经上是不是有耶稣以爱改变孩子的这种故事呢？
没有直接的去改变孩子的事件，但是耶稣对小孩子的接纳的程度让他的门徒惊讶不已啊，就是有耶稣在传教的过程当中有小孩子簇拥在他旁边，门徒们就嫌他们吵啊，那想要把他们赶走，耶稣却接纳了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降服他们，祝福他们。那这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一个让全村的人万人空巷簇拥的一个人，但是他能够把他的目光放在小孩子身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种凄凉。所以耶稣对小孩子的那个态度，那种这么深刻的接纳，把他们真正的当一个人来对待，那个态度我想就对小孩子来讲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那对我们来说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因为捐了一些自己的金钱，然后去改变别人的生活，这或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是像林伯君，他是给孩子一个新的世界。他当然有给孩子薪水，但是他给的更多的是他对这些孩子们的爱啊。所以狄崇主教他也曾经问过大家，就是说如果林先生是个基督徒，他如何去宣扬福音？那神父你是个基督徒，如果你是林先生，你怎么样去宣扬福音？
我想他自己整个的义行就是一个没有讲耶稣这两个名字的见证。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的堂区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在华山天主堂，他们有安亲班，下午有安亲班，就是几乎是免费的，那给小孩子很好的教育，那也帮督促小孩子把功课做完，然后我妈妈下班以后才接小孩子回家。台北很多的那个双薪家庭嘛，那他们在那边多多少少，老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教导的过程当中、陪伴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他一些教会故事啦、圣经故事啦、潜移默化啦、生活的那种爱的教育啊，那个是一个不错的事情。那如果堂区的情况更好，比如说有更好的空间，有更好的师资，有更好的财力，甚至也可以做一个类似像林先生的这个做法，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些中辍生就很自由的让他们能够来，他来的时候随时都有老师可以教 导他功课，可以给他陪伴，可以给他心理上面的辅导，那么慢慢让他赶上这个学校的进度，然后对学习有兴趣。比如说在那个人本基金会，他们在三重有一个青少年的基地，这样子的机构，也是就是做类似的东西，而且他们的所有的经费全部都是募款募来的。那很多的青少年慢慢在他们的陪伴之下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们也愿意回到基地来再去带他的学弟学妹们。我想这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呢。所以其实青少年会中辍，一方面是他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爱，所以他们有这么深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能量，这么多的力量需要消耗，然后他们又得不到爱，他们只好去寻求其他的认同，那就会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所以魏林先生来讲，他有这么好的爱的给予，他也给他们能量抒发的空间管道，那我想这会是给了他们最需要的一些东西了。
我觉得当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林先生对于比方像在网咖流连的孩子他自己会带他去网咖，他愿意陪伴他共同去经历，然后经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然后他在网咖外面等他，他只是告诉这个孩子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玩太久我在外面等你。这就让我想起其实我们基督徒经常有的经验是，我们觉得好像遭到遗弃，尤其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因为受伤而觉得遭到遗弃其实那时候我都常常在想，耶稣是不是也像林先生一样，只是在网咖外面等你？那你这个在网咖里面玩的孩子，什么时候出来，他就什么时候接你回家？是不是耶稣的心也和他一样的接近呢？
但我们不能代替耶稣去回答什么哈。但就是说，那个时常愿意在我们身上投资他生命的全部的那一位，常常就是耶稣神基督的记号的代表那常常我们不愿意陪伴青少年，会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没有价值，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赚钱什么什么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对小孩子付出。但是魏林先生来讲，他在外面等那个孩子回头，那个是最有价值的。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就是人嘛，那人有做一些事情，那虽然圣保禄中途一再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行为要合乎主的要求，事事叫他喜悦可是在大半的时候，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也经常会跌倒，也经常会犯罪，如果真的无法做到事事叫他喜悦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透过办和好圣事等等回到天主的家呢？
当然这是最直接的管道了但是保禄中途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天主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那天主旨意是什么，我们就是这么掌握不到。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的渴望，我自己的旨意，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我能够先舍弃掉我自己的想法，能够摆脱掉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欲望的束缚的话，那天主的旨意自然会呈现。当我有这样子的经验，我放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听天主在我内心的呼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天主的旨意才会有认识才会有认识。
好，我们今天呢在向林伯君致敬的同时，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看看你家的孩子在哪里呢？希望你能够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会。